好，师兄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圆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其他。我们今天该学246问了。我先读一下。问：我学佛十年左右，以前虽得过禅定，但走过许多弯路，如不遇恩师修学心中心法，真不知走向何处。将来定以弘法来回报师之大恩，答：何当如是？
这个何当如是就是应该如是，应当如是啊。
对，
就是说就像我们一样吧，每天修法都会发愿回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人，就是这个应当如是，就应该这样，就是说这样。因为他又学佛十年左右，你看他说他虽然得过禅定，那他就是把学佛就以禅定为学佛的目的了，还走过许多弯路。那个我们这里边也有啊，一二十年的，攀达着障碍的东西，他一边修着心中心，但是就从见地上他不是十分明确。最重要的我们就说是佛法是应该是心地法门嘛，是修心嘛。你不管是哪个法门都应该这样。他就会认为禅定功夫高了，就离成佛的这条路啊，成佛的这个目的啊就近了。反正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修的心中心本来告诉你了，以禅为体，密为用，一净土为归，因禅密净融为一体的心中心，但是他还是有想法，感觉到比如说学到密宗遇到什么样的大德求加持，或者看到什么神奇的东西求那个什么玄妙等等，这就走弯路嘛。我们说哎呀，那个学佛贵在师德平常心啊，这个事儿必须清楚。不管你那个花样或者那个千变万化的那个相啊，你不能着在那个相上，我们还是会的是平常心，是从心底上用功。这个事儿就这个师兄也不清楚怎么样算是心底上用功，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有那个什么念头来了，我发现起念，然后把心用到持咒上，不是告诉你，但有的你做不到啊，你就跟着念头一个念起来，你就在那认识，把这个念抛析，然后念念相续，就跟着这个念头跟进去了，是吧？那你就随念转吗？这个时候你的心就随着妄念而那个什么呀流转了啊，你那时候忘失了持咒啊，忘失了你那个不理睬啊，你都忘了。像我们坐下吧，比如说我们今天昨天还碰见师兄弟说现在这个就是他可能自己心里边不太清楚，实际上是他觉得这个事儿啊过去放不下的现在能够放得下了。那你过去是在跟那个相斗，对不对？你跟那个相拼命啊，我们说是跟执着的那个心，应该我们是说跟这个执着的心，你发现执着了你应该放下，这就是观照嘛啊，坐下的时候应该这样才行啊，也就是我们不关注那个相，关注那个相，那如果是对景生心起来念了，或对景生心的起来念了，那你这时候就得看我心跟不跟着，再跟不跟着辗转相转，就是跟着这个境界跑啊，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功夫。我们的心粘着上了，马上令觉，令其归空。这就是在心上用功。我们不关注那个相是怎么什么样的相，好相坏相等等，它都如实平等啊，平等又平等，是吧？它这个你一定要知道。所以你看学佛十年，我们不是也一样吗？我们的有的学心中心可能也十年。还在圈外头转呢，为什么？要知道怎么样去关照，坐上用功也得那个清楚怎么样去 心眼门，应该是妄念起来不理睬的。坐下对景生心的时候，应该断放下啊、嗯。这个为什么十来年，或者是甚至就是学了多少年，一直到死都没有弄清这个事儿，还是没有按照那个那祖师开示一步一步怎么用功，还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出岔了。我们是修心的，就这么说，我们是修心的。当然我们修行一旦那个明悟真心，那这个师兄弟就说了，哎呀，是原来不知道向何处去，这个佛法到底学到什么样才能心安，现在终于知道了，他就肯定是有感触，非常感触，就感恩呢，是想定以弘法来回报师母之大恩。对呀、啊，这就是，如果是说他心不安的时候，那弘法之相他也是历历在目，他不会，就是你那个不叫弘法，那个叫着相，那叫种福报，那叫做佛法的事业等等啊，那个真正的弘法，你得有法啊，得你知道你弘的什么，对不对？你心不安的时候，你说出来也是让人走弯路的法吧？还是这样吗？赔福报吗？赔一赔呗，也好吧，所以上师给他说，何当如此？应该这样，看看非常果断，这就是我说。我们群里，因为群里有好多有十来年的人啊，有一二十年的人，还觉得不知道怎么用功，还是心里不安稳，所以你这个事儿，你们自己也扪心自问，你内心要揪得清晰，把这事儿要考虑清楚啊，不清楚再去翻来覆去的看你上次写的那个开示啊，略了明见经，很简洁的一本书。好吧，我们看看在这个地方还有没有谁有啥问题呢？
好，247问，我修第一印第一坐时，只吸几分钟，继而全身像着火一样，热得不得了，全身出汗，这是密法说的着火定吗？答，对呀，你亦任其自然，不要在意，即能上上升进而无过患。好，有请魏老师。
他说的他呀，修心中心的第一印第一坐的时候有止息的现象，那说明他以前打过坐。那个继而全身像着火一样，哎呀，你看他这个止息，还有这个身体的这个变化，热得不得了，全身出汗，这是密法说的着火地吗？那哪不知道他以前修的什么法，或者说他是过去修过法啊，或者说是在修心中心以前他修过什么别的啊密法或者什么法，一上来他就有这样的修法，有这样的现象啊。这个上师说，对呀、啊，你这就是着火定嘛啊。我看了一下着火定，着火定也是佛教里边的西藏密法里边一种定的修法啊，就叫着火定。他也原本是练这个七脉明点，在练的过程中他有什么各种的生理作用，其中这个着火，这个像火一样的这么热，这个也是他的一个作用。我看到他说的那个这就是修这个着火定啊，可以达到抗寒之用。这是佛学大辞典里面给出了一个着火定的这个功用嘛啊、但是我们修心中心它有这样的现象，也就是什么样的人，那可能是什么样的根基也好啊，什么样他修出来了修法呀，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现象，一切都是很平常的，很自然的啊，不管他什么现象，我们是修心的，我们说了你都不要在意它。你如果在意就等于停留，就执着到这个地方了啊，你不能上升进了。如果你能够不踩它，它有就像没有一样，不留影子，下了座就完了嘛啊，它热就热了，对吧？ 上师说，你能不在意，这样就能上上升进。上上升进还是指我们的这个心呐、心地啊。原来我们那么着相啊，着世间相，现在着法相，着这个身体的这个感受啊，这个如果不裁它，那你的心与这个地方它是无助的，这就是上上升进呀 不是说顺境无局嘛，你再好再坏，我的心都是硬而无助的啊。这样子修起来它就没有任何过患，它不会就不会出什么偏呀什么，不会的啊。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些我们一看上是这样搭，我们就知道了。再一个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就心中心，它也有就是我们依归上师开示里边也有，就是我们的原则，不是说了吗，对境而不转，不随你的外境而转，内不随妄念牵连，外不随境界而动啊，这就是只要你能不在意它啊，就是不踩它，这就是无助。你知道无助就是我们的本心的显现啊，没有再深的啦，佛法没有更深的这什么东西啊，没有，只是无助啊。好，就这样，这个地方看看。
好的，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248问：昨天修四境时，昼提不起，止息，室外的景物现前，马路房子历历分明，后心动初定，这时该怎么办？答：任其现前，不要管它，这是色阴境界，并不是神通。好，魏老师。
上师说这是色阴境界，什么意思啊？你看这个这几个问题问答，它都是说你仔细啊，都是这一类的啊。我们看他这个是修第四印，奏提不起来了。仔细，室外的静物现前，马路房子历历分明，就是清清楚楚的现在其前有景物，有马路，有房子，就这呗。对吧？上师说任其现前，不要管它，这是色阴境界。那这个色阴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些色相啊，诸多的色相，一切一切色相啊，悉为一体，它不就是色蕴嘛，对吧？那这个地方上师说了，这是色阴境界，那就说明它这个五蕴，这个色蕴并没有空，还没有破，还任其为实。如果说这个时候现前的时候也能不踩它，哗啦一下子它就是连影子也没了，应该是空空荡荡的，是吧？因为它这个还在着这个色蕴境界，有这样的色蕴境界现在其前吗？还是这样？如果说在座上能够这样显现啊，那说明梦中也会这样，或者说白天也是这样啊，就是色蕴还真实的很啊，对吧？后心动初定，这该怎么办？上师说你不踩它嘛，啊，不要管它，这就告诉他办法了，也就是说你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啊，你这会儿还连色蕴色阴还没破呢啊，应该继续用功。
魏老师，石家庄的袁师兄他说这个色阴就是色蕴吗？我觉得是。
对，他有时候叫色阴，有时候叫色蕴啊。色受想行识啊，对。
好，这个师兄们有问题的话继续提啊。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249问：修法到第八天时，昼提不起，身心皆空，感觉有一股微细的力量使心初定，这是微细留住还是五蕴之行运呢？答：这是行运。好，魏老师有请。
上面说的是色运，现在是行运。我们看仔细看，修到第八天昼提起来了，但是昼提不起来的时候身心皆空，他说的是感觉有一股微细的力量使心出力。 身心世界要空的话，那应该是能所顿断了，肯定他说的是身心皆空，就感受不到身，但是心肯定还是有的吧，我感觉到是感觉有一股威胁的力量使心出定。那这一次威胁流主还是五运的行运呢、啊、我们刚才上面说了，色运就是一切色法，就是我们看到世上的一切皆四无之相，包括我的身眼耳鼻舌身，这也是色法，也是相啊，对吧？哎，那除了这个色相，我们看到了就是一切有形之相。我另外的还有五蕴嘛，五蕴不是除了这个色蕴，还有受想行识，属于心法啊这个范畴的。这个一开始就是我们的心呢，哎，见到色的时候，哎，升起种种念头，也就是说对色境生心了吧啊，然后看到这个色相，知道了这是色相，这是个杯子啊，领纳了，就是把这个东西啊，哎，你看清楚了，那个接受了啊，色受想行识，看到认为好的时候有好的感受，不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感受，就是有苦乐之受，这个受也就领纳了，是吧？领了以后，哎，就印到脑子里了，好是什么样，不好什么样，就产生了思想啊等等。对这个再进一步，就产生了什么思想？因为比如说我因为这个杯子升起快乐的，哎，这个念，这个心，这个感受，哎，这个有一种留恋，还有一个再获得，还有总是想能不能更好，总是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想法，那就有了响应了，是吧？有了响应，那你就想，哎呀，我光想不行，我还得继续计划实行，我已知获得我原来想过的那种快乐，甚至比那个更好，哎，你都就开始行了啊、这个地方就是啊，你就不甘心啊，他不说他咒语提不起来了吗？身心皆空啊，不甘心这样啊，还是有一股要那什么，要动，要怎么样，也就是死心出定嘛。他说的就是微细的力量死心出定，也就是说，哎，这个心他不安稳，他不安在本位上，就想着相，着个什么相才合适，就心里边有个住着，哎，他觉得才合适。他是这样感受啊，这人是这样，哎呀，我这样不行啊，我得没有那个感受，我又想起来了。他说那不行不行不行，想想那就出定了嘛，啊，就是他这种情况嘛啊。他问上师说，哎，这是威胁留住啊，还是五运之行运呢？ 啊上师告诉说这是行运，说明这几运他都没有破呢，就是五运还没有破呢，哎，含任其为实，他才会有这样的。如果是见之本性，我觉得这个地方他得有不理睬的这个力量啊，因为他不知道没有失本心的时候，你说啊我不着相，那你是空的，你只能学着不着相，对不对？你是空说的，但是你做不到啊，你没有认识本心的时候你是做不到的，认识本心也就是离开两边呀，离开能说，顿断能说啊，就是这样。这几个都是，哎，都是提在这儿了，什么什么遇到什么样的，他那个心在怎么样的变化，怎么样的感受，上师都会告诉他，你不踩他，哎，对吧？你都应该不踩他，但是你要失得本心的时候，你才有这个智慧，你智慧开显了，你才能够做到这个五蕴本空，才能真正哎识得这个五蕴它原来是本空的呀，所有的一切一切相都是本空的啊。这个就这样吧。
好的，师兄们啊，对这个微气流注还有这个行运，他们的区别或者不同有没有疑问呢？我感觉这个行运好像比较粗大一些，微气流注好像细微一些，但是其实他们那个心识的变动，还是让魏老师给再解一下吧。这个
我记得上一回你就问过这个微气流，我们说的很多， 对吧？ 你知道微细流注它是八地不动地以后它还有微细的流注，就是说你还有生生念念啊，就是思想上的一念一念的变异变化执意，哎，就说你变异生死不了嘛，你就是到了八地不动地了，后边还有微细流注，那你说是什么呢？那很多了，那个这个没有法说呀，你这个前面粗的除掉了，细的你才会发现，嗯，我们最早发现不就是贪嗔痴慢疑嘛，对吧？我们那个常常因为贪嗔痴慢疑而生烦恼，就我们最早一开始学佛可能都因为这个事儿，哎呀太烦恼了，这个贪嗔痴慢疑啊它太粗了啊，后边呢还有微细的，哎，这个已经是我们上节课都说了，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嗯，这个五蕴是说我们，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嗯，你色受想你都领纳过了，你还要思想位，还要总是想获得你原来想过的那个快乐，你不仅光想想不行啊，啊那个心呀、啊、他就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光获得这样的快乐，过去的过去了那个快乐，但是留有影子，留有那个什么呀，那个印象还在回想，还想获得那样的快乐，我们很明显就是这样的嘛，对吧？有那个趋向，哎呀那个快乐那个感受啊忘不掉，一直留在大脑里边，形成那个念啊思想啊，那就是我们的心都领受了嘛，领纳过了嘛，就这也不行啊，光想不行，还要行嘛，又想哎呀那行，我怎么原来我那一次是因为什么获得快乐，我是通过什么计划执行总结经验等等等，有哎成功了，成功了我就能够使我这个新的欲望得到了实现，就是这嘛，就是行动了，哎，这个跟那个我们说的那微细流注它挨不上啊，它挨不上，你想微细流注都是八地以上了、啊、对吧，它这个还粗得很、对吧，你这个你想想，
对对对，是
你色受想行识它都要空啊，嗯，
对，这下子明白了，就这个攀缘这个力量还挺大的，嗯，非常粗大，
就是欲望嘛，所有的我们付出的什么那些辛苦都是为了我们这个色身自我的享受，哎，那个物质色也好啊，那些好东西我都想让我的眼看见，让我的心来感受，不都是这么色受想行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这个色身，我这个心能够领纳到，能够享受到那个欲望的快乐，获得这个啊，所以这个行运它还是比较就是能摸得着呢，你就好理解，嗯，行动，嗯
嗯，好的，明白了，好，
还有他这个地方你看他说的咒都提不起来了，对不对，身心都空了，他感受到的身心没东西了，空了，但是他突然感觉有一股微细的力量又开始作意了嘛，又开始，为什么又开始想啊，又开始想，一开始作意可能不明显，他不是个念头，后来他就行了，形成个念呀，就为什么呢，他有一个那个驱使的力量，你知道吗，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量而死心出定，为什么，原来着相惯了呀，哎，现在这样子没有抓到，你想想东西南北上下都没有着落，怎么都不能那什么靠上去，都不能挨着，也不能就是没有依靠那个劲儿，那个心呢、啊，这个时候才真正是无助的时候，但是他体会不了，哎，还是当然他就出定了，他还是有一股力量嘛，嗯，
嗯，就是嗯着相惯了，所以才这样，
嗯
嗯，好的，我们进行下一问，250问，上座时咒很少提得起来，念也很少起。念起即觉，一觉即空， 前半月修二印时，看到好多护法善神天王、密法里的不动明王、金刚密记等，还有韦陀菩萨。修三印时，止息后，突然有股力量，好像撞破头顶凡穴要飞起一样，心惊初定。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冲出去怎么办？答：不要心惊，这是气血的变化，冲出去是气打开凡穴，不是出神。出神时会发生大光明，后脑要响声大震，出了神也不要怕。出神不要走远，在房里漫步，随即可于深河。好，有请魏老师。
看这一座这四兄弟啊，坐上打坐，咒很少提得起来，念也很少起，念起即觉，一觉即空。前半夜修二印，他这个四星修的是前半夜修二印，我搞不清他这说的什么呀。上座时咒很少提不起来，就是一上座就没念了，对吧？没有咒了，提不起来咒，又是提不起来咒，这几个挨的都是，念也少起，咒也提不起来，座上咒也提不起来，念也几乎没有，稍微就是念刚一起就能那个觉察到一觉即空，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前半夜修二运时，看到护法，看到这个秘法里不动明王、金刚秘技、韦陀菩萨。修三运时即止息，突然有股力量好像撞破头顶，凡学要飞起一样，心惊初定。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冲出去怎么办？哎，这就是跟上司汇报他的修法情况。我就觉得他这个修法我们也不是很了解。他是前半夜修二印，后半夜不知道他，反正二印三印，搞不清。那反正是他修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他心中不知道怎么办的一种境界，一种这个现象，他就问上师。但是我们都知道呀，遇到任何事儿都应该是无助，不用那个或者是认为不正常啊，或者怎么样，认为这都是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很平常的。修法各种各样的情况在不同人的身上发生不同的这个现象，这都是很正常的，应该说都是很正常。但是你头一次遇到的时候，你可能会心里边不知道如何处理了，就是这样。他这个就是上师说了，他这个是不要心惊，是气血的变化，还是气脉的变化，气血的变化。这个地方指的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要冲，有一股力量要冲破他的凡穴之顶，是吧？冲破头顶，这个凡穴要飞了啊，要飞起来了。他怕一旦弄不好，真有一股力量飞出去了，他可咋办，是吧？上师告诉他，就是出去了也只是一股气儿，只有一股劲儿，知道吧？这样是这个气，它是打开了凡穴啊，就是气脉通了呗，就这个地方啊，不是出神。上师说出神时会发生大光明，后脑要响声大震，所以我们四兄弟也是可以学了这个有备无患嘛，就是我们学了这个以后啊，就明白了这是气血的变化，因为他有这个上面描述的这个冲破头顶啊啥啥的，有这种描述啊。出神的时候是会发生大光明，后脑要响声大震的，这个原来我听上师的录音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弄出去了，也有可能是意识，自己的意识，哎呀好像是出去了，心跑到那儿了。出了神也不要怕，出神不要走远，可在房里漫步，随即可遇深河。这个地方我们一看，这个地方上师说的 出神应该是出的阳神，是有形之神，是吧？他说的上师说出了神也不要怕，出神的时候不要走远，在房内漫步，如果一遇到什么事儿，你可以随即可以你的身和啊，这个哎，还是你不习惯呀，你还是没有经常这样的情况发生。再一个，我们的师兄弟可能这样的事儿也不多啊。这个有一个这个出神，它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现象，有大光明，还有后脑要响声大震啊，这个我们就清楚了。所以还没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你认为是出神了，那是阴神。我们前面学过，元音老人讲过啊，也可能想，哎呀，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三合阴神啊，不是一个是有形之体啊，啊，也可能看就是，哎，你觉得出去了，也是，哎呀，清清楚楚看到了山，看到了水，看到了以前没有见过的那个那些遇到的那些境，对吧？那个上师说那是阴神啊，这个地方我觉得上师说的应该是阳神，嗯，就这样吧。
好的，没什么问题，我们进行下一个。251问：夜里2点左右正在睡觉，突然觉得面上刮起了很大的风，呼呼作响，心惊，身子好像被一个无形的东西捆住一般，动转不能。稍时睁眼，眉间突突的乱跳，起身思维，身体是虚幻的，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修行。这一夜躺下后，整夜处于禅定中，寥寥分明。白天照常干活，不失保任，如是连着3天3夜，没有睡觉，一点儿也不困。后来间断出现此现象，共10来天。请问上师，晚上出现的是否天魔扰乱？现在未出现整夜的明明了了，是否吃饭过多或别的原因？答：不要胡思乱想，哪有什么天魔扰乱，都是你心惊引起的错觉，这何尝不是护法神惊醒你的昏睡，让你心星入定呢？做功夫顶好心星不昧，现在不能再现，是你心渐渐浊静乱了，赶快放下身心，当可再现静静，但不可驻着此境。好，有请魏老师。
这个地方这师兄一开始说他是睡觉来着，睡觉里边的这个心识的活动，他觉得什么面上脸上啊刮起了大风啊，呼呼作响，心惊，甚至被一个无形的东西捆住，动转不能。这就是说在睡觉期间还直到关照，你看动转不能，这个时候稍时还睁眼，都睡着了，睡着了他遇到这种情况就睁开眼了，眉间突突乱跳，起心思维，就是说他这会儿还知道关照呢，身体是虚幻的，他还没忘失这个，实际上他真认为是虚幻的，这个就没事了，是吧？他们不会发生什么不可控的事儿，不可能，就顺其自然嘛，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修行。哎，这一些躺下，哎，在禅定中，就是说他在他梦里边，就睡觉时候还在做功夫呗，就是这样啊。他说不思保任嘛，白天照常干活，不思保任，这3天3夜没有睡觉，一点也不困。现在我们的四兄弟有功夫做的也啊，昨天或者啥时候，哎，还听四兄弟说呢，说这种情况啊，他有，你就睡不着觉，比如说他说一边睡觉一边清清楚楚，就是这些心理的活动啊什么他都很清楚啊，睡着觉的时候也这样，没睡觉的时候也这样，实际上这时候他已经是有一定的那个会议力，是吧？哎，还有这个定力，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本性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我们本体它正在显现它的这个般若妙用，它正是这个时候，但是它 这师兄啊，他还是不理解，他觉得这样对不对啊？这有什么对不对啊？他功夫做到这儿，他是这样的现状，没有什么对不对，而是说你后来起这一念，这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妄想，实际上这就是妄想。那你睡觉清净楚楚，也睡着了，也什么都清楚，那这也没啥呀，对吧？这也没啥啊，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啊，是你认为这样好啊不好啊，这个正常不正常，是这些念头都是妄想。这个师兄弟也是，你看遇到这种情况以后，他说一点也不困嘛，几天几夜，哎，后来间断了，他自己又那什么起念了，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天魔来扰乱呢？啊，而且通过这个，因为他起念了，他所以后面你看后边他未出现明明了了的这种境界，是吧？这种心境啊，他到不了这个程度，就是说他这个心又起念了嘛，他起疑了嘛，他怀疑是不是天魔来捣乱了嘛，他有这样的妄想嘛，是吧？他又想的是不是吃饭多了，又是怎么样？哎，上师所以说他，你不要胡思乱想，本来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你做功夫，刚才我们说那种情况，他不是处于禅定中也了了分明吗？白天这样，晚上也这样，或者是睡觉也是这样啊，不睡觉的时候白天也是这样，这不都很正常吗？啊，所以他后边做起文章来了啊，所以上师批他，就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哪有什么天魔，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心，是自心来扰乱了啊，他自己啊，天魔扰乱都是你心经引起的错觉啊。好在哪儿呢？他那个地方好在哪儿呢？他身当时知道，哦，我的身体这些，或者知道这些镜像啊，它都是虚幻的，这就好了。他只是说我的身体是虚幻的，你阻碍不了修行。他不知道这些镜像，它都是虚幻的啊。你看这，你看上师告诉他，哎，你和尚，这和尚不是护法神惊醒你的昏睡，哎，让你心性入定了，做功夫顶好心性不昧，心性就是不死那个什么呀，心性的就是你别糊涂，别迷惑，对吧？你对这样的境界，你别那什么，认为又是你啊，又是天魔，又是怎么样，对吧？又是吃饭多了少了，让你心性的，你心性的，你才能够不被这个境界所左右啊，你才，这才是真正的定啊。现在不能再现，是你心渐渐的浊境乱了啊，赶快放下身心，当可再现境中，但不可住着此境，是这样子呀。这是你那个心识一混乱了，你一起妄想认他为实的时候，那你还能那什么呢？还能了了分明了？那你就自心不清晰了，不能清醒而住啊，就是清醒着，就是时时刻刻你都不能糊涂啊。我们师兄弟也是遇到各种境界，你知道吗？你要是能够修得本心的话，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自心变现的，一下子这种现象就没了，哎，入于寂灭，哎，那就是清醒着了啊。还有他这个地方什么整夜明明了了啊，关注在这儿啊，他也是一个毛病啊，应该连这个也不可得呀，什么吃饭多了少了，这个就是他有疑了，对吧？天魔是扰乱，他是有疑了，他认为是这样，哎，整夜为那个是明明了了啊，就是心里边不清楚了，也不能住在这个明明了了上吧。有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爱，就一个障碍，就是你心里边纯有这样的心境或者有这样的概念，它都是一个障碍，就是不是一念不生，不是了了分明。上次说的了了分明是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
就是我也就是魏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啊，有这个了了分明的概念，或者这个光景，这也是一个障碍。嗯，也不能执著着，不可著着此境。师兄们对于这一问还有疑问吗？如果没有疑问，我们进行下一个了。252问：有一次打坐，见本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伸手给我摩顶，顿感全身愉悦，有很多的天花落下来，我见本尊之相和平常的相不一样，全身好像穿的金甲。答：千万不要着相，当心着魔。看到本尊了。
本尊就是我们的本尊，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哎，我们说我们的本尊是大随求菩萨，上师给有解，哎，这个大随求菩萨就是观音院，哎，那个里边的菩萨，哎，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哎呀，就是大随求菩萨就应该是这样，是观音院的一位菩萨。嗯，那你既然是观音院的菩萨，那就是一切都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化现呀。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本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他在这说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平常说大随求菩萨也是可以的啊，是本尊啊，是可以的。伸手给我摸顶，顿感全身愉悦，有很多的天花落下来，哎，我见本尊之相和平常的相不一样，全身好像穿着金甲。嗯，就觉得金甲比这个平常穿的这个更那啥。嗯，上师说千万不要着相，当心琢磨。嗯，别的没啥了，就是说全身愉悦这个地方也不要着相，观世音菩萨摸跟他摩顶也视为平常啊，就是还有什么天花啊，还本尊说等等，就是说告诉他不要着相。这一切相都是幻化之相，他知道这个，哎，就不就是说安住在本位上啊。他要是不知道，有可能会着相，所以上师告诉他不要着相，哎，当心琢磨啊。啊，这个地方就这样。
嗯，就是其实发生的这些愉悦也好，或者天花呀、摩顶啊，这些过去就过去，然后不再回味，然后也就是不再着相，是吧，魏老师？
对呀，它发生的正发生者也视为平常啊，也是自然嘛。上次说了啊，这都是平常事。嗯，所有的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的师兄弟都知道了，所有的相都是我们自心的化现啊。嗯，所以这些相，不管它是伸手摩顶啊、愉悦啊、什么天花啊、本尊这个什么等等吧。它都是平常有平常，我们不应该见相而着相啊，我们应该知道它究竟处，应该施得它啊，这就入的这个就是说你会得它实相无相了 啊无相而无不相，你就知道了。嗯，你就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奇妙，都不是，这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嗯，他这个地方，那你就不会发生什么着相啊，还会琢磨吗？不可能啊，这且相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本性啊。
对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嗯，好的，这一问如果师兄们没什么问题，我们进行下一个。253问：最近打坐常常在一片光明之中，照如白昼，身心安怡，这是光明定吗？这时还需提起咒来否？答：深入此定，身心俱不可得，还念什么咒呢？好，魏老师。
这个地方这师兄就是缺点，也缺一点慧力啊，他还想着相嘛，是吧，还想做，就是说身心都找不到了，还想做，还想，哎呀，我那个心念文不能停啊，什么咒语不停啊，什么等等，是吧，他有这个 意识活动呢？哎，那我不知道，他这个身心都不可得了，还要使劲要出定要念咒，不知道他。当时说了，你这已经是深入此定，是深入，就你这个定已经是身心俱不见了。那个时候身心都没了，拿什么念呢？拿什么来念咒呢？拿什么来听咒呢？他不肯，这个不肯，就是他肯定在他说的光明定嘛，就是也是，哎呀，也是善的境界啊。你像我们很少吧，大多数人都是心乱的要命啊等等啊。他这个编辑就是上师这个佛法修中需要问答集，这个编辑收集这个文章的时候，这一类的他都收到里头，他是选择了有这样的状况的，就这样的遇到这样的状况的人，这样的问答呀，他收到一起了。所以我们这一段老是看到这样的上师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我就觉得他是那个善境界。你像刚才说易经恐怖啊什么，那就是不好的境界，对吧？这个是光明定嘛，还是他觉得身心愉悦啊，但是他不知道，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也不可得，所以上师给他点一下。
好的，没有疑问的话进行下一个了啊。254问，有几次上座后四归咒没念完就已入定，睁眼时一个多小时已过去，后再接印持咒，这样是否如法？答可以，也可以加长后面的持咒时间。
都是这样，这也是一个看样子是一个老修或者是曾经修过法。你看他几次，他说的是几次上座后还没念完都入定了。哎呀，那师兄弟急得不得了啊，我就遇到过，哎呀急得不得了啊，睁开眼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糟糕，还没有接上手印呢，还没有开始念咒的就急坏了。哎呀，这想咒语也想不起来，这个师兄弟都有这种现象。现在我们看到上师这个答复啊，就不会有什么那个什么呀，对这个事儿有什么疑惑呀，或者怎么办呢？都就有解决的办法。上师说，你看，一个小时过去以后再接应可以啊，接应吃咒可以啊，也可以从你接上手印吃咒的时候往后延长坐够俩小时也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呀，你这说明还是法的力量啊，他一念四归一就已经入定了，这不是一个坏事啊。
好的，我看这个也没啥，知道就行了。好，下一个。255问，几乎整座都在光明无念之中，下座后活动时感觉文佛与上师实在太慈悲了，准提观音数息念佛持咒幻观观心白骨大悲等无量三昧都是相通的，所有修学的法门都是前方便，最后都得汇入圆觉大海之中，一法不立而又不舍一法，三藏十二部亦是方便，文佛上师及诸佛菩萨实在太慈悲我们这些迷路的孩子了。答说的不错，你这孩子真是修法的道种，好好修下去，千万不要得少为足，将来定能圆成圣果。好，魏老师请。
这个会有疑吗？这一问一答，你看上师都给他肯定的回答呀，说的不错呀。
这个师兄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光明的无念之中，所以他体会到了那些所有那些方法呀， 啊，都是个方便，然后他悟到了，最后都得归入圆觉大海，是吧，魏老师？我觉得就是通过他这个光明无念之中，他悟到的。
对，他说了，嗯，他不仅知道这个一念不生啊，了了分明之流之啊，啊，就无念嘛，他不说无念嘛，啊，在这样的光明无念之定中。他不仅是这样子，而且你看他下坐，他下坐的活动他可以融会贯通啊，看下坐活动感受到文佛也丧失太慈悲了，念佛也好，吃咒也好，关心也好等等，这都是，这些都是相通的呀，都是一个方法啊，都是，你看他说的都是汇入圆觉大海的一个，就是前方便啊，就是一种方法嘛啊，实际上还是说证得我们的实相嘛啊，他后边还说一法不离而一不死一法，就说明他明白性即相，相即性啊，所以他说三藏十二部也是方便，他已经知道啊，这些相本身就是性，性这就是性，性能显万象，他知道这些，他通通都知道，嗯。所以上师才说的，哎呀，说的不错，对，是个修法的道种啊。这个我就觉得，你看他人家能够融会贯通啊，啊，像不是我像我们有些私心的，住于一相，哎，住，比如说说一个了了分明，他就住在这个了了分明这个境界里，或者这个概念上，他不是呀，啊，他这个私心他不是，嗯。它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哎，也就是说能够彻悟本来，能够彻悟，嗯，
嗯，好的。256问：现在饱的程度比以前有进展，睡觉有时也能明明了了，骑摩托车也能保住，坐上坐下一样，有时不饱而自饱。偶尔丢失一下，旋又崛起。今天转入第二轮的第一座，定力不可同日而言。第一座只息几分钟。前几天修六印，有两座身心皆空，只息有一个多钟头。答很好，再努力用功，不可怠乎。等你遇事无染，念起不随，微细留住话去。即道家矣。好，魏老师，请。
嗯，他说的什么呀？饱的程度。那他以前跟上师是通过信的，啊，他饱的程度比以前有进展。就睡觉时也能明明了了，睡觉时明明了了，我认为睡觉时也不能走失，就是不能忘失本来，哎。你骑摩托车也能保，坐下坐上一样，有时不保而自保。你不能说只是明明了了一个光明的境界吧，如果说你光住在这个光明上，或者说有这个光明，光明相有的呀，有的，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那个还是不到家，还是不到家，我说的是。有时不保而自保，偶尔丢失一下，旋又崛起。今天转入第二轮的第一座，定力不可同日而言。第一座仔细几分钟，他们都对这个很，好像是有这样现象的人都给他弄到一起了啊。定力不可同日而言，今天转入第二轮的第一座，第二轮的第一座刚修百座，他说的意思是，嗯。定力不可同日而言，第一座仔细几分钟，前几天修六印有两座身心皆空，仔细有一个多钟头，哎呀，他不以前可能修过什么法，我都感觉了，嗯，上师说很好，哎，有这种现象很好，哎，就是这个师兄跟上师说的这些啊，上师说很好，哎，再努力用功不可怠乎，等你遇事无染，哎。念起不随，微细留住化气，即到家。我们说了这个微细留住，就是我们的忘失啊，还有微细的，就我们的忘失，还有 还有那个变异的时候，妄失它的微细生灭牵流，就是有微细的生灭的变异，这个变化牵流，还是有这个生生灭灭之变异嘛？啊，这个就是说是微细流住啊，还是即时，就是上次在这没说，我们也是说一说，就是说我们能一念悟，一念顿悟，哎，悟到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哎，就是我们的本性，然后还需要绵密保润。上师说绵密保润，等你遇事无染，遇事不动心，顺逆无拘，哎，念起不随，念起了也不随，当然对境也不生心了，对吧？他也是这样子啊，所以自是有念起的时候，就是对境生心了，生起一念任假维持啊，他就起一念啊，否则的话应该是念念无助，应而无所住的啊，无助就是无念，念念就是无念啊，他这个起心动念啊，所以上师说那个念起不随，哎，微细留住化气，这个功夫要做到微细留住化气才可到家啊，最后就是说，哎，思想牵流之变异再也没了，就是我们那个妄识啊，哎，这个再也不得，就是这个生生灭灭之变嘛啊，我们原来说过那个等觉菩萨还有一念生相无明，还可能升起一念有生灭的这个牵流之相，还可能有这样的心相啊，所以一直到化气，我把微细留住化气才行，才能最后成就佛果，也就是说，哎，前五十可以化现无量无边，就是可以化无量无边的身啊，就是可以有前五十可以是认为你们现在可以认为是什么呀？可以认为是我们本性的就是应无所作而现起的化身，前五十是这样子，六十不是妙观察吗？七十不是平等吗？八十不是那个大圆净智吗？啊，是说这个时候可以应无量无边的缘起无量无边的用，可以这样啊，化身千百亿啊，都可以了。微细流住化气的时候就可以做到了，是吧？这个，虽然跟我们说，我们觉得还呀很远，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一念顿悟，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我们能够思得真心起妙用的那个源头。你要是不思真心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有走坐的时候，你可能一直是心不安的啊，心不能安的啊，那个后边别说起妙用了，前头也是半青半黄的，是吧？我们还是首先第一要明见心性啊，然后不疑，哎呀，绵密保润，也就是刚有念起就能够觉，能够随起随觉嘛啊，化一无形，还是这样。直到那个微细留住化气，就这样子做功夫，你不要疑，哎，时间久了你就知道，哎呀，原来我那么重的习气，我现在对于我来说，哎，好像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就化去了，对吧？是你那个心能够失得本心，它才有这样的力量，知道吧？你要是认假为真，那个力量很，就是你有迷惑的时候，有疑惑的时候，他就做不到，就是这样子啊。好，我们说了半天，还是这个，首先要明悟真心，然后要保润，要保润，不能说，一悟到，便就是放手而去，那就完了，那你这一生完了，可能生生世世以后一直在六道轮回里寻，就是往复呢。啊，还是明悟真心以后也是要那个勤于用功啊，也还是需要这样嘛啊。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师兄弟应该心里边应该清楚啊，特别是老师兄为什么老是在这个地方 自己有疑惑，老是哎呀左左右右的，总是就是你，我就发现总是心里边有东西，总是心里边有东西，有那个对的东西，或者是哎呀宝贝需要停留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要给它化去，你接的哪个地方是障碍了，或者是顺了或者是逆了，那就不对了，应该遇顺逆的时候毫无所住，这样才行。
好的，好，我们进行下一问。257问，坐下没敢大意，保得很好，从上海回来到现在吃饭干活没丢过，偶尔一次丢失很快回来，有时不保也在保中，有时我体验到耳朵能代替眼睛，眼睛也能代替耳朵，对吗？答对呀，但是不能执着。吃饭干活、他老在这个保中，这也是一个境界吧，魏老师，我感觉是。
我不知道这个他主要是后边上师说肯定上面跟上师交流过，应该不是我保音那个，就是说你那个是第二月嘛，保的第二月嘛，就是你有一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令他现前嘛，不是我们说有三个阶段嘛，第一失的真心，第二保期不失，一走住了令其现前，这个是个过程，当然是个过程啊，还没有到了手的时候啊，但是也是需要的。关键是他后边有这个，有时我体验到耳朵能代替眼睛，眼睛能代替耳朵，你知道吧，六根互用的就是我们的真心，你说没有心他六根怎么互用，就是用的心呢、有了我们这个真心，六这个本来这个六根它就是我们真心的，通过这个六根去显现它的那个功用的啊，眼睛能看，耳朵能听，实际上你要是说功夫做到那儿，你就能体验到六根是互用的，它就是你那个时候什么眼睛啊什么耳朵呀，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体验呀，耳朵能代替眼睛，他觉得耳朵也能看见东西，实际上是他心能看到东西啊，眼睛也能代替耳朵，实际上是眼睛能听见，不是吧，是心吧，所以说上师说他对是对，有这种现象，有这样的啊，你这个体会是有这样的，但不能执着呀，他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他就不会着了啊，他实际上都是我们灵明真心的用，这样说吧，六根互用的就是我们真心，就是这样。
他这个魏老师，他这个吃饭干活没丢过，这个第二月是推也推不走，拉也拉不回来，他这个其实当时也能够达到八地的境界，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当时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我记得好像您以前上课的时候提过一句，我好像记得有这么说过，
八地是真正的无为了，没有他这个那应该是更上的，就是法身向上更上一层了，他这个是什么呀，他悟得了真心，他证得了，他知道什么是这样子我就能所伤亡，他能够这样子令他现前，就是因念不生嘛，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当下他是没有能所的，他就说是这个意思，他一旦走住了或者怎么样，他都会，或者你看保得好的时候，他是吃饭干活也是这样的，粒粒分明啊，清净出火，一念不生啊，他就可以这样嘛，应缘，饿了就去吃了，干过活就跟那没干过一样，他有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个偶尔一次丢失了，就说明他就那个他认为干净交接那个清净啊，就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灵知啊，那个灵知之性啊丢失了，那个走着的时候他就会消失， 实际上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差一步，那个吃饭干活他本身就是啊，啊，他和在那保那个清净井啊，所以告诉你那个是第二页嘛，啊，
嗯，
还要把这个也不可得，也要不可得，嗯、啊、嗯，
对，最后还得回头转脑把它扫干净了才行，嗯，行。我们进行下一个啊，258问：我在禅定中发下誓愿，愿文如下：一、众生苦我之苦，众生难我之难；二、凡障碍我修行入正定的魔王及魔众，人与非人，我成佛后先度之；三、凡和我有怨有恨，害我恼我妒我杀我之人与非人，我皆度之；四、凡所有众生，湿生、卵生、化生、胎生，人与非人、天人、阿修罗，都成佛后，我再成佛。如一众生未成佛，誓不取正觉。五、我成佛后，所见世界美妙绝伦，随意变化自在，寿命无量，具足一切无量无边功德，所居之人皆为解脱之人。师父，我这样发愿是否轻率了一些？但是我是在禅定里升起的大悲心中发出来这样的愿望，没有一丝情见。答：由此身心大愿，但能兢兢业业的履行，将来必定成佛。好，魏老师。
嗯，这个也要讲吗？看看，由此身心大愿，像我们也是同样具持身心大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他这个就是更细了啊，他更细了。哎，但能兢兢业业的履行，是说你有这样的愿，但是不能空，不能空发，发完了就算了，是吧？你还要切切实实的兢兢业业的去履行，就是要做佛法的事业。那个功德微微，它都是做出来的呀。佛法那个常乐，我进那个那种，佛的这种境界，它都是用它这个切实之行啊形成的呀。就像我们说度众生吧，度众生有人跟你学吗？你度谁呀？对吧？你就发空愿，这事儿啊，你还得有本领吧。你首先得正道吧，你得清楚吧，然后你得感得那些众生令其能够向你，你有这个缘吧，你没这个缘你也得发愿呢、啊、发愿结缘，此生兢兢业业，那个为此大愿而行啊，行持啊，那这样子才行啊，对吧？他这个不能光有这个愿，比如说他一条一条的，他一条一条他都要、有了这样的愿力，你就得按照你说的这个去做，关键是这。所以上师说你要兢兢业履行它，才将来必定成佛。哎，你那个佛国里边，比如说他说哎，随意变化自在，所见世界美妙绝伦，这能做到，对吧？你有这样的变化之能，所以有这样的能，就是说你这个愿不是空的，随意变化自在能吗？对吧？你要能变化自在，寿命无量，对，具足无量无边功德，所积之之人皆为解脱之人。如果你没有，你自己都不是解脱之人，你有这样的愿，你就是看到佛说的吧，佛经里边说的，你总结了一些，归纳了一些，你以为发完就算完了，那是空愿。所以上师告诉他，你要兢兢业业的履行。我们也是啊，愿此生速开智慧，你开了吗？你都我念了念，根本就没留心，都就根本就心上都没，都不太把这个事儿当成个事儿，对吧？那你怎么可能可以践行自己的这个大愿呢？不行啊，对吧？你自己都没有解脱，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儿。你还说到你这个地方来的人都是解脱之人，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啊！首先你得自觉已圆， 哎，能接他的，哎，你然后净出习气，就是说跟众生滚的过程中净出习气，那善观机缘是吧？善观自机为人解说这个佛法，令其行持，然后能够克己取证，哎，这样子你就是要干一点一点的，要做呢，要践行呢啊！所以上师这样子嘱咐他嘛，是吧？我们也是这样啊啊！比如说，我们说，就说我们群内前两句不见他人过，对吧？学到这个地方，不见他人过，不是不知道他人过呀，因为佛法有啊，是吧？有那个心戒呀、戒律啊等等，也知道也通这个四见因果啊，处四见因果，这个都明白啊，都知道啊。哎，那个在这个情况下，你才能够什么呀？就是你不见他人过，你不是不知道他那个什么，你什么都不清楚，你就说不，我一摸黑，我不见他人过，我啥也不知道，我啥也不见，那就是糊涂。那就是糊涂，对吧？不见他人过，是见了他人过，常思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过失。我们还说了，如果我们那个，比如说就我们最贴近的，我们群里我们这些师兄弟为大家服务的这些，那有群规，那人家按照群规，那是工作，对不对？那是工作，那不叫见他人过，那是维持次序那个工作。即使发现了别人的过失，这个时候马上令自己警醒，自己能不能不犯这样的过失。出于这个四见因果还有初四见因果这个地方，你都应该清楚，心里边历历清晰。这个我想呢，一点一点都要践行的呀，一点一点的践行的，这样子才能，就是说我们这样践行佛法，才能完成这个成佛子这个大愿力啊。这个我就想这些我就不读了，他说的详细，我们可以看看就知道了啊。我们也可以啊，你也可以啊，有这样的愿，建立佛净土是吧？佛世界。这个都是靠你这个大愿啊，恒久的那个践行才得以实现的，是吧？我们的所有的功德也是这样的啊，不是说我，比如说像那些学者呀，我会了多少道理，会了多少公案，会了这，那你还要做的，还要做的，还要践行的。不是光在理上说说的，我说的意思不是空发之愿，那不行的。
好的，我们再进行一个。259问，在对别人讲法时，我和他们一样得到无上的快乐，而且说法时对事法及出事法之因因果果看得清清楚楚，随便一件事都能与佛法相应，因一切都是佛法，有时身心快乐的看到所有的人都想给这些未来佛顶礼。修心中心法快一年了，觉受增长，吃得很少，体重增加20斤，气色脚前红润光泽了，等师父见我时恐不认识我了。答：有子如斯，何胜欣慰。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是我们心中心这个门里还有真是有就是与佛法大乘佛法相应的，对吧？还真有肯行肯实行，就是实修啊，就是不管是苦修也好，勤苦用功也好等等，就是还是有相应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师兄弟说，在对别人讲法时，就说有人就愿意听他讲，他就有这样的法缘。就是我们现在就说没人听你讲，你也可以自修啊，自学呀，对吧？有了这样的本领，你自己正心地光明了，那自然有人愿意听你在这儿 就是共同交流吧，这么说对吧？说在对别人讲法时是这样的，和他们一样得到快乐。对，就是说我们一起在这学得到的轻松愉悦，就是说哎呀那个身子就是你那个心里的负担突然没了，对吧？他这就是无上的快乐嘛，他说的是无上的快乐啊。我们也有啊，我们有时候惰性来的时候，哎呀可能还不愿学习，多费劲，但是一旦进入的时候，一旦学的时候，哎，学完了觉得哎呀身心就是轻的，就轻松的，心里边是轻松的，没有挂碍的啊。就我们说他说的是无上快乐啊。哎，你看他说的更那啥了，说法是对四法及出四法因因果果看得清清楚楚，哎，就可以善观机缘，就是说他自心清净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可以观察清楚这个来人之机，或者是这个人刚一开口说话，你就知道他问题的毛病在哪儿，是吧？你就可以帮助他，或者能够和他，你这样子你清楚他，你才能和他有心理上的那个沟通啊。随便一件事都能与佛法相应，这就是说他自己不一样啊，对不一，哎，就是一切思想他本不就，他本来就是佛法嘛，啊，对，你看一切都是佛法，有时身心快乐的看到所有人都想给这些未来佛顶礼，就描述他这个心情心啊，修了法一年了，接受增长。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这个就很容易了，很容易那啥，上师也是高兴，哎，有这样的学子，哎，和盛欣慰，哎呀，你这样子，你有这样的，你这样的弟子，佛有这样的佛子，我听到以后，我也很欣慰啊，哦，这个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教这样的学生，他也上师也还。少花了好多力气，就是那些着相着的厉害的，哎呀怎么敲都不醒的，那样的就费劲了，像这样的就是一说就明白的啊。当然上师有感慨，哎呀我自心也是很欣慰的，有你这样的学生啊，就是这样。
嗯，好的，今天到点儿了。我们就不进行了。
好，
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会。